你生命中的埃及与出走。各位朋友，各位听友，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我们继续来圣道在我心的出埃及记的灵修。今天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一到五章。整个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上帝不只是创造的神，也是拯救的神。透过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介入历史，主宰历史和掌管历史。神如何进入到宇宙的具体空间，并在宇宙的具体空间中如何呼召、拣选、训练他的百姓。所以出埃及记的主题并不是救恩，乃是神要呼召这批百姓来敬拜他，让他们在敬拜中成为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我们啊，常常忽略了敬拜的重要。我们以为我们去敬拜只是为了得救，去听到只是为了得救，而忽略了神让我们得救乃是为了让我们敬拜，让我们去荣耀他，以他为乐。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美意，神有他的救恩计划，但是呢，他是借着救恩来训练他的百姓成为敬拜的族群。他要在世界上训练他的百姓，透过具体的仆人去做工，同时他要在地上建造他的会幕。所以出埃及记三部分内容很清楚，一到十八章，上帝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十九到二十四章，上帝借着摩西立下圣约；二十五到四十章，上帝借着以色列百姓建造会幕。我们的一生也是不断的出走和离开，而出埃及记的离开是非常意味深长，因为这是上帝的神圣叙事，而埃及呢也成了为奴之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出埃及，也都有为奴之家，从罪奴的身份成为上帝的百姓。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埃及也都必须回到唯一的神圣叙事，因为你只有借着基督，借着羔羊的血，你才真的从罪中被拯救，也能被训练成神圣洁的百姓。那这一切我们都看神的作为，只有有一个客观的代赎，我们才有主观的被救。这样呢，我们认识神才更认识我们自己。出埃及记一开始啊，让我们看见上帝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背景呢，整个埃及啊已经跟约瑟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在创世纪中，上帝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他要管理、治理、修理，这样的任务呢后来在约瑟身上有美好的展示。而那个时候的埃及也的确迎着他们愿意承认神的权柄，就得到从神来的祝福，也让我们看见约瑟在那里实行管理、治理、修理的责任。但是到了出埃及记时期，这个时候的埃及，我们看见已经过去了四百年，这个时候的埃及的法老已经是用脚踢刺，要逼迫基督教。这个时候啊，他并不能阻止神的计划，所以他有三个诡计，但这三个诡计也都失败了。第一，就是要借着让以色列人做苦工，想让他们人口减少，但神呢仍然让他们人数增多。第二，借着收生婆来杀害希伯来的男婴，但是收生婆敬畏神，并没有听法老的话，于是法老的诡计被挫败。第三，就是把孩子都扔到河里，让所有的男孩都被淹死，但是呢神竟然借着法老的女儿来救了摩西，也挫败了要淹死所有男孩的诡计，因为神一直在做工。在第二章，我们看见摩西的父母因为有信心，动了敬畏的心，看见摩西俊美，就把摩西藏下来。俊美这个词有人误解为是孩子长得漂亮，长得好看就愿意把他藏起来。但是呢，你看希伯来书解释，就说他们是因为有信心，从神的眼光来看，所以这个词儿俊美是照着创世纪第一章神看着甚好，神看着是好的来说的。其实从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啊，大家都盼着生一个女孩，因为生了男孩就要被杀。但是摩西的父母竟然有信心，愿意神的美意成就在他们家庭，也向神祈求说，若是男孩就为神所用。他们有信心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被生下来的男孩，也觉得甚好，所以这信心的确不是从人来的。 如果要是换作我们也许会觉得生了一个麻烦，但是呢，因为他的父母有信心，动了敬畏的心，他们觉得生下来的是神的应许，神也必会来使用这个孩子成为神国的祝福。弟兄姊妹，当埃及法老的策略是不断要控制神百姓的人数，甚至让神的百姓接受帝国教育的时候，接受低基督教育的时候，你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你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还是要从帝国的角度、世俗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其实常常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也在这样的选择中来看神的美意到底是什么。摩西为何能够学了埃及一切学问之后还能跟百姓认同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整个出埃及的前五章其实也揭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就是说圣约的记号的重要，以及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摩西啊，从小受了圣约的记号，有割礼，所以他知道他自己尊贵的身份。他跟埃及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每次小便他都会受到提醒，因为他很小的时候是在自己家里由他父母来带，尤其是他妈妈带，也有了一个基督教教育的根基，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你看后来摩西他没有给孩子受割礼，就差一点被神击杀，谁说圣约记号不重要呢？有时候我就不太理解，一些父母生了孩子之后并不急着给孩子打上圣约记号，我们在新约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流血，孩子的圣约记号不再是割礼，乃是洗礼，但谁说洗礼不重要呢？因为这礼仪是让他分别出来，不要活在帝国里面，乃是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一切就意味着我们要从人的眼光来看呢，还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从人的眼光来看，孩子也许只是麻烦，只是花钱的一个重要的要素，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也许真的是神国精兵，这一切都很重要。我们也看见摩西逃往米甸，因为他一开始想用自己的拳头领着以色列人解决他们的纷争，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神有更大的美意，所以神充分使用了摩西的经历。前40年因为在埃及王宫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学了埃及话，后来就能跟法老打交道。后40年因为在旷野牧羊，所以他能够领着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在神的国度为神所用。弟兄姊妹，我们来想一下，你在这个世界的服侍，要么像约瑟可以做到优秀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别人看出是耶和华与你同在吗？另外你也可能是神在这个世界预备你，将来有一天呼召你直接到圣约平台为神所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神所有的预备都有价值意义啊！神是一个掌管历史和个人生命的主，他也要呼召你，所以啊，你尽管好好预备。所以在出埃及记2章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叹息呼求达到神面前，而神呢听见纪念看顾关注，我们看见圣约的关联性，更看见神实在听祷告并介入历史。这一位如此圣洁的神，人怎么才能接近他呢？我们也看见他的的确确是先借着会幕愿意与人同在，也借着呼召代表来让我们看见他愿意在百姓中做君王，也愿意管理百姓。所以神呼召摩西，显明他是自由拥有，一位圣洁超越的神，同时呢，他又是临在的，愿意与百姓同住，同时也借着领袖训练他的百姓，让他们成为圣约敬拜的百姓。在这期间我们看见神呼召摩西时，摩西有4次拒绝。摩西的拒绝有人说表明他的谦卑，但路易斯讲得很好，他说谦卑不是小看自己，乃是少看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是少看自己多看神，所以神说谁造人的口呢？谁给人口才呢？所以借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看出神是真正的刚强。很多时候过分的谦卑其实是骄傲。而摩西在不断的拒绝神中，其实他有一个忧虑，后来呢是蛮有道理的，就是他并不担心他跟法老对峙，他更担心是他的领袖权柄，他的蒙召怎么样被圣约群体接纳。当然一方面我们看出教会对一个人呼召的检验的重要， 另一个方面，这也提醒我们，当神确实呼召了领袖，圣约群体如何看待这一呼召呢？如何承认这个权柄，并相信神是可以借着领袖来牧养百姓呢？这个对神的信心啊，也会实现在对领袖的承认和接纳上。而摩西与百姓的这种交往和纠结，其实成为摩西后来很大的一个心结。而这个心结是不断的在互动中，摩西也越来越体会到上帝为父为母的心，更深的有了牧者情怀，也指向了我们的一位真正的牧人。因此摩西的命运，也就是他被同胞被神的百姓如何看待的问题，后来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就格外提到了，也成为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千万这个骄傲到认定说自己属灵到没有一个教会领袖来配牧养自己，我们要愿意在圣约群体接受检验，也相信神今天就在牧养我们，我们可以靠着神坚定不移前行。到了出埃及记第五章，上帝让摩西亚伦向法老宣告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是的，你到底属于谁呢？是属于法老还是属于上帝？而我们成了上帝的百姓，并不是乌合之众，神要再次跟我们立约，在圣约平台不断训练，让我们能够真的分别为圣，并朝向神有敬拜神的生命样式。我们也看见神借着摩西亚伦确切无疑的做工，以色列民的境况更加糟糕，于是他们就埋怨神，埋怨摩西亚伦。所以凭着信心生活会有征战，但是我们更要凭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是动态的，我们必须前行，我们也必须在没有更多资讯的时候凭着信心往前走。以色列人未必理解发生在他们生命中的一切，但是从耶稣基督做羔羊，从整个新约主复活再回头看，我们就会发现每个细节每个事件的意义。但是我们有了对这一位掌管历史的神，对神介入现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是凭着信心前行。很多时候你有自己的平台和牢笼，你也要迈出自己的平台牢笼，能够勇敢的前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来听百姓的祷告。今天啊，我们也常常处在逼迫和压力之中，主啊，愿你给我们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你借着教会牧养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越过教会的软弱，看见你的刚强，也让我们知道你是自有拥有的。所以我们不是活在属世的世界中，乃是活在属天的领导中。愿你引导保守赐福，给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心和一路跟从的步伐。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